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9月28号礼拜日，我们来谈下热门话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感言女律师失踪和于朦胧案的压制。有一位感言的女律师主动请缨要免费代理于朦胧案，但是瞬间被禁言并且失了踪。有网民揭露中共已经落了全面封杀令，学生被威胁，敢出声的就开除，但是仍然有专业人士做了声闻比对和鉴定，说喊住叫救命的那个声音就是于朦胧。而有一位官二代就更加爆料，说于朦胧必须被灭口，鞋底有血迹，表明熊猫程青松就在于朦胧被虐杀的现场。他在事后还疑似被大佬发暗号，并且伪造证据。今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一句，他说大家期待的那一日不会太远。然后这个评论区就热闹起来了，有些话你知道我们期盼的不只是这个，还有那一日。有些话只有真正的中国人才听得明他说的期盼是什么等等等等。大家的期盼我想是有很多的，包括于朦胧案的涉案人，中共的恶人都遭到报应。当然啦，最根本的期盼就是中共倒台，民众迎来光明和自由。女律师勇敢发声。有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律师，她在视像里面公开说愿意免费代理于朦胧案件。她说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女律师，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依靠，为这件事发声完全是基于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如果于朦胧的家属希望进行刑事附带民事的相关诉讼，我愿意免费为他担任代理人。这位女律师还说，关于网上的留言我已经看了一部分，对他的真假不予以置评，但是结合我自身的经历，因为我自己亦曾经在职场上遭遇过性骚扰，而且是以一个律师的身份，不理是在比我级别更高的领导身上，亦或是同为的，都曾经遭受过相关的骚扰。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呢？对这件事我会关注到底。有网友透露说，这位女律师姓张，但没有在网上查到她的其他信息。还有不少的朋友透露说，这个视像的截图不能够上传，更加不能够转发。如果想下载这段视像，就根本是没有办法下载的，只有通过录屏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这段视像。有朋友说，张律师公开发声之后，现在已经被禁言和失了踪。好多人对张律师表达敬佩的同时，亦对他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忧。所以我们亦应该去关注一下张律师的情况。还有那位感言的导演黄兆达，有网友说他亦被小红书禁言了。不要说这些敢企出来讲真话的人了，现在中共国的网络上面，只要同于朦胧相关的内容都很难发出去了。网络压制和对学生威胁。有一位阳光上东李小树，这位网民在小红书发了一段视像，说帮客户望住换窗纱，有人将视像截图，然后同样亦都是发不出去。还有学生说，学校已经警告我们不要在网上发言了，严重的要开除学籍。这个讲明什么呢？讲明他们确实是动用了强大的力量，在这里全力地压制于朦胧案。压制到什么程度呢？连 AI 甚至是包括 ChatGPT 都经过了他们的训练，亦在这里帮助坏人掩盖真相。 AI 被操控的证据。有朋友连续两日问 AI 抖音同一个问题，道强是不是乔任梁的经纪人啊？9月23号的答案是很肯定的，说是的，道强曾经是乔任梁的经纪人。但是到了24号，亦就是第二日，回答是否定的，说不是，乔任梁的经纪人不是道强。 这个很明显 AI 已经被坏人训练过了，他已经学会了坏人的思维方式，回答问题都是坏人想要的答案。大家想下，那些坏人是不是很可怕呢？同时那些作恶的人呢，正在努力地洗底，以摆脱大家的网络追查。声闻比对和于朦胧的喊叫，坏人他们可能忘记了网络是有记忆的，而且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关注于朦胧案。之前有一段视像，里面传出一个男生大声地喊叫求救的声音，其中还有一句范小花救我，有人说这个是外卖员的声音，不是于朦胧的。但是有专业人士经过仔细的声闻比对，话这个喊叫的人就是于朦胧，亦就是说于朦胧被抛落楼之前肯定是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和酷刑对待，所以才有这种声嘶力竭的喊叫求救。通灵揭示的于朦胧死因。9月23号，一位叫做沈荣的台湾命理师说，他通过通灵的方式调阅灵界系统资料库记录，想理清于朦胧死亡的原因。他说他接触到的于朦胧的灵魂即刻就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信号，说我不是自寻短见，并且是有遭人陷害受虐导致离世的频率。官二代爆料军火内幕。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姐姐有个朋友是大陆的官二代，倾偈嗰时就倾到咗于朦胧嘅事。嗰位官二代话，佢哋个内部消息潜规则嘅事系确实有嘅，但系真正导致于朦胧被虐待同离世嘅主因，系有啲自媒体同埋新闻媒体提到嘅工作室注册项目嘅军火有关。用于朦胧嘅名注册工作室搞军火，佢等于系被逼做咗白手套。因为咁，于朦胧想要摆脱天娱传媒的控制，为了求自保，他收集了他们洗钱，里面还包括军火有关的证据被发现了。因为军火买卖还包括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流向，所以他必须要消失。就算他今天逃过了，下一劫亦都逃不过，因为会动摇到高层的就必须铲除。因为于朦胧保存的那个 U 盘里面的证据就包括了那些人的军火走私的问题，这个已经是触动了中共的最高层。因为这样，那个官二代肯定地说不可能有真正的真相。那位官二代还说，在中共国红二代红三代基本上在国内出事是不用怕的，可以说是横行霸道。那个官二代说，于朦胧刚刚出道那时就被那些变态的盯上了，杨幂是有付出行动想要签落于朦胧的，可惜天娱的后台太硬，他亦都签不到。还有台湾某位艺人女性主持人亦曾经想签落于朦胧，最后亦都放弃了。除非中共体制垮台，或者是舆论大到没办法收拾，才会找些替死鬼来交代。官方现在冷处理的做法就是压制国内所有的声音，控管删除有关于朦胧当日留下的任何事像。军火线索和澄清虫的疑点。关于于朦胧的事件，因为工作室涉及军火的这个线索，有朋友爆料挖出了工作室背后的大鲶鱼，而且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个澄清虫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亦是于朦胧案的关键人物了。9月11号亦就是于朦胧出事的当日上午11点左右，被网民称做红毛的澄清虫和极光光两个人好亲热地拖住手，看住几个警察法医在阳光上东小区18号楼门前勘查检验。这两个人就是涉事抛落于朦胧的那间屋的主人，极光光亦是那两只劳力士标的主人。11点12分，澄清虫用手机在微博那里发了两个字，好食。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之后， 有人在啲则博文下面留咗一个呕吐嘅表情，最后澄清松就删除咗呢个博文。同样嘅操作亦出现喺九年前乔任亮离世嘅嗰日。澄清松同样系喺微博发咗两个字好食，然后唔够一个钟头，佢自己又将佢删除咗。澄清松喺微博发好食，系乜嘢好食呢？喺乔任亮同于朦胧离世之后，佢都系喺微博嗰度发出咗同样嘅内容。呢、这个究竟系乜嘢用意呢？系咪巧合呢？有朋友就分析话，呢、这个唔系冇意义嘅操作，而系程鸿毛喺案发现场俾背后嘅大佬发信号，暗语系事已经办咗，人已经冇咗，帽子已经到啦，快啲叫上面啲人安排公安帽子嗰边，指示压低案情并且定案，唔好留咗馅。背后嘅嗰个人喺微博留低留言，显示已经睇咗，然后熊猫就即刻删咗好食嗰两个字，唔留低任何痕迹。呢位朋友仲话呢个系熊猫同背后几个大佬早就商量好嘅流程，避免万一。大佬系保护伞，绝对唔能够泄露。唔知道呢位朋友嘅分析系咪准确呢？但系熊猫澄清松身上面确实系有好多疑点。于朦胧出事之后，啲人通过披露出嚟嘅相片发现，澄清松就喺于朦胧出事嘅现场。但熊猫就话喺事发当晚，亦就系十号，佢同田海蓉一齐食晚饭，为咗证明佢讲嘅系真嘅，仲晒出咗一张疑似同田海蓉对话嘅聊天截图。对于澄清松呢个讲法，知名博主宋祖德喺微博曾经质问佢，话我只想问一下，嗰晚除咗同某女艺人食饭，亦唔一定真系食饭啦。晚饭之后到凌晨六点钟，你喺边度呢？有更细心嘅网民仔细咁比对，发现澄清松晒出嘅嗰个对话截图，可能系一张 P 图，咁就好奇怪啦。澄清松如果冇问题，点解要 P 呢个图呢？仲有网民发现，澄清松九月十一号下昼参加咗一个活动，俾人发现另外嘅疑点啦。佢喺微博嗰度话，十一号下昼去睇咗叶谦嘅时装发布会，根据佢发布嘅相片，佢嘅状态有啲好似未瞓醒咁嘅感觉，明显唔喺状态。而且另外更加可疑嘅系，佢嘅鞋尖、鞋底同埋鞋嘅两边似乎都有未擦干净嘅红色，嗰啲红色系乜嘢嚟嘅呢？会唔会系折磨于朦胧嗰时留低嘅血迹未嚟得切处理干净呢？乔任亮案嘅相似疑点，其实乔任亮被谋害嘅时候，亦出现咗相当诡异嘅事情。第一个诡异嘅事，就系啱啱提到嘅澄清松喺当时亦喺微信发咗好食两个字。第二个诡异就系出现喺乔任亮嘅工作室，就好似于朦胧工作室出嘅嗰个诡异嘅声明大同小异。乔任亮2016年9月16号离世嘅当日嘅网络上就传出咗消息，当时有博主就引述上海警方嘅消息，话当日18点21分接到报警，28岁嘅乔任亮喺图蒲地区奇顺路某住宅楼内离世，已经排除他杀嘅可能。但同样在9月16号当晚22点40分，亦就是网民发出消息的四个钟头之后，乔任亮的工作室就发布了辟谣的声明，声称今晚网络传出艺人乔任亮离世一事为谣言，请大家务必相信，对于造谣者请好自为之，删除相关内容。乔任亮在傍晚那时被发现离世，而乔任亮工作室在四个钟头之后还在这里辟谣，这个不诡异吗？到底是谁在这里操控着这个乔任亮工作室的账号呢？前面已经给大家看过 AI 抖音回答的那个截图了，明确说杜强曾经是乔任亮的经纪人，杜强亦是当日于朦胧案里面涉案的17个人名单里面的一个。 传闻这个道强名义上是于朦胧的助理，实际上是负责监视于朦胧，而且道强经常欺负于朦胧。在网上看到一张图，就是道强和宋伊人一起行街那时拍的合照，而宋伊人和程青松又是二十几年的朋友，那我们就推理一下，道强会不会认识这个程青松呢？他们会不会也都是很熟悉呢？这个答案其实是很大概率，甚至可以说是肯定的。又这样我们进一步分析，当时乔任梁工作室会不会跟熊猫程青松有关呢？我们进一步讲，乔任梁工作室是不是亦是熊猫程青松在这操控住呢？早在2015年8月22号凌晨，乔任梁曾经发了一个闹自己的贴文，他在那个贴文里面写到，终于体会到认真你就输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你不想突然间离世就善待自己，一切都是最爽的安排。2015年8月22号 Kimi 乔任梁，你给我记住这一日，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找的活该。这个时候乔任梁很可能已经成了那些人的玩弄对象了，所以他才会发这样一个贴文，话给自己听，认真你就输了，这个是等于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并且他还麻醉自己说，不想突然间离世就善待自己，一切都是最爽的安排。玩弄他的人里边有没有程青松呢？我想这个答案亦是肯定的。在乔任梁发那个朋友圈的贴文的一个月之后，亦就是9月25号，程青松假惺惺地写了一个贴文，他说这个是最令我心痛心碎的一条朋友圈贴文。Kimi 忍受了几大的痛苦，面对那些自以为通天的人。另外呢，还有朋友爆料，在乔任梁的葬礼上，程青松穿的是一身粉红色的西装，还跟乔任梁的父亲一起拍了一张合照。大家都清楚，无论是东方亦或是西方，参加葬礼都会穿一些深色的衣服，起码大家都知道好几位穿鲜艳的颜色的。而这个程青松就专门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外套。大家觉得这个正常吗？他是去参加葬礼亦或是另有用意呢？有朋友披露，熊猫名义上是去送下好朋友，实际是不放心，怕出纰漏，到现场监视。朋友继续说，乔任梁去世之后，程青松多次出现在乔家，还跟乔任梁的父母进行合照，说是去看好朋友的父母，实际就是进一步威胁乔任梁的父母闭嘴。据知情网友透露，乔任梁的事件牵涉到好多人，至少有11个人都相继离奇或者是不明原因殒命了。第一个就是坏人在乔任梁的面前将人人字幕组英文翻译聋子直接被害了。另外演员吕嘉融莫名地消失了。歌手赵英俊被肝癌离世了。导演车敬行被病逝。据讲还有被在现场邀请看住乔任梁好悲惨地离世的歌手本系，他后来创作了一首歌曲，其中歌曲里面透露了一些乔任梁好悲惨地离世的讯息，因为这样后来他就被拘留了，官方说是忧郁造成的。还有一名警察因为讲出乔任梁被捆绑和分解之后，他就不明原因地离世了。另一名警察是披露了乔任梁的尸检报告之后，不明原因地去世了。入殓师在乔任梁落葬之后亦是溪桥离世。另外还有三名乔任梁的 fans， 刘暖暖、疤痕修复和甜蜜，亦是先后离奇地离世。特别是那个 fans 甜蜜，据讲是被殡仪馆的车撞离世的，被抛入黄浦江。大家觉得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跟这个熊猫程青松有没有关系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